感谢主哦，我们特别今天晚上要欢迎王肖英牧师他要来带领我们来思想神的话。我们将时间交给王牧师。
好，谢谢邵牧师特别的高兴今天晚上又跟大家在一起。那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圣经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15章的22节到25节。圣经这样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好，感谢赞美主，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看的经文。那各位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感觉到每一年差不多四月份，我们把复活节过完之后，那么紧接着差不多从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那这接下来这几个月呢，其实是我们在信仰上、在生命上、在信心的道路上特别容易受熬炼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呢，每年呢当十一月、十二月，还有一月到四月，都是我们这个人呢因着会过基督教的我们教会的节日，也包括过我们在地上国家的世俗性的节日，我们这个人呢就表现得非常的有热诚，然后里面呢也非常的觉得有劲头然后喜乐的安排、喜乐的缘由它也比较多。但是一旦进入到五月到十月，就是我们呢应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尤其是在信心上、在信仰上走正常道路的阶段。那么其实呢，不单单是我们今日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也差不多。你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当中，当圣经描述以色列百姓在神借着摩西和亚伦给他们带来拯救，使他们呢在埃及差不多要走的时候，经历了那个神借摩西所行了十个灾给埃及人，然后又在月节的晚上连夜起身，整个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浩浩荡荡地向迦南美地进发，然后再加上在红海岸边的惊心动魄的得蒙神保守的那个大能的荣耀的体验，我们会发觉，那么从以色列人经历神向埃及人行十灾，到逾越节，到过红海，那么呢，这都像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一样，都经历到了由救恩而带给我们的那个整个生命当中的那个喜乐，还有呢激昂然后向上走的那样的感觉。但是你发现没有，以色列人一旦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开始了旷野的阶段，那么一进入到旷野的阶段，那么情形就有所不同了。虽然在旷野阶段当中，以色列百姓也可以看到神透过摩西向他们行了好多美好的神迹，但是呢，我们却看见这其中呢，百姓的信心被神刻意的、故意的试验的部分呢就很多。我们一般说呢，比如说从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个马拉苦水的这个经历，然后一直到在西乃山下，百姓要领受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十诫，那么这些呢一系列的经历，其实 都被圣经的作者描绘为是耶和华神要试验他们。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啊，神的儿女一旦过了红海，就表明受洗了，归入摩西了，也就表明我们今天蒙恩的人受洗归到主耶稣的名下了。那接着，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阶段中，伟大的神呢，就故意放下来呀，若干属灵的功课。那么他是以呀，人先感觉到有缺乏、有难处啊，为特征的，然后呢，就要看人怎么做反应。那么呢，这就叫做试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几次的经历当中，其实以色列人的反应都非常的不理想，因为比如说当他们碰到苦水的时候，没水喝的时候，他们抱怨神，然后到后来呢，那个吃好久没有吃到肉了，他们抱怨神，然后呢，粮又没有了，他们又抱怨神，然后后来水又没得喝了，他们再抱怨神，我们会看见呢，百姓所有的反应就是抱怨。但是伟大的神呢，却有美意，借着试验他们的信心，看他们的反应，就要带他们不断的来认识神的诫命、典章、律例，尤其是要认识神伟大的慈爱、信实的属性。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经文这个主题上，我们就来看一看呢，就是百姓们在过了红海之后。然后在舒尔的旷野那里，一开始呢是找不到水，后来等遇见水了，结果水又不能喝，那么百姓怎么反应？摩西怎么反应？然后伟大的神又怎么反应？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呢，非常的奇妙，因为呢，我们看见呢，神实在是在他的子民呢，以色列身上呢，施恩典。我们在百姓在过完洪水之后，他们非常的激昂，然后呢，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呢，又带着妇女唱歌，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他们一想到未来要进入的迦南美地，他们的心该何等的感觉到有雀跃感。但是呢，就在要往前走的时候，那么难题就来了，神安排的试验就发生了，那么就是首要碰到的问题呢，就是水的问题。大家知道，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须。一个人可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吃饭，那么有些进食祷告的人可以维持有40天的一个完整的阶段可以不吃东西，但是呢，人不喝水不能超过3天。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呢，水就成为啊人们在当时所急需的一个需要。那么就在这事上。我们就看到神是有美意的，那么我们看到百姓们在那里一开始是没有水喝，怎么找也找不着，结果呢，到后来又碰到有水了，水却不能喝，因为呢，按照地理学家告诉我们，其实就在这个西奈半岛啊和埃及交界处的那个沙漠地区。那么现今那个地方呢，是有着苏伊士运河了，但是古代当运河还没有修之前呢，其实就分布着一些呀湖泊，而个别的湖泊呢，它的水不是淡水，是一喝呀就感觉到很苦的、很涩的那个咸水。那么百姓们呢，所碰到的这个有水却不能喝的这个水呢，叫做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就碰到这个大大的难题，那我们看见百姓们一碰到这样的难题，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一尝那个水不能喝，结果他们就哇哇大叫了。他们于是就向神所派的领袖摩西来抱怨。那么摩西一领受到百姓的抱怨，我们看到摩西是不跟百姓一同来抱怨神的。摩西就将自己的脸转向主耶和华，那么呢，摩西就呼求神，祷告神， 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就看到啊，我们一旦在生活际遇当中，当碰到有需要，而且呢，那个周围的情形、所在的环境很不符合我们的满足和需求的时候，记住，不要学习百姓的这个负面的这个见解，而是要学习摩西这个正面的榜样。摩西就转向神，向神呼求。我们这里不能多说呀，但是如果你好好读啊，《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我们可以说摩西是一位啊非常了解伟大上帝属性的一位神的仆人，所以难怪圣经把他称为是神人。你知道吗？摩西呼求耶和华，因为摩西坚定地相信，在神那里必定有方法。为什么？因为这群百姓是神吩咐摩西、呼召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的这个暴政底下带出来的。那么，伟大的神就一定不会在半路，那么呢，就把这群百姓啊，就借着没有水喝，就让这些人呢，都被击毙了。神一定不会这样做，都让这些人渴死，这不是神，不符合神的属性，更不符合神的作为，不符合神之所以为神。所以摩西就向神呼求，他坚定相信伟大的神必然供应。那么呢，在诗篇呢66篇第20节，那里那节圣经就非常的好，它甚至还是一首的经文。短歌的那个歌词，在好多年前我就唱过那首歌，就唱到说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并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们。你说是不是？神肯定不推却摩西甚至百姓们的祷告，也不会叫他的慈爱离开他们。那接着我们就会看见。当摩西一祈求，那伟大的神呢，就指示方法和道路了。所以呢，圣经上经文说，耶和华就指示摩西一棵树。那么呢，耶和华指示就显明，在百姓和摩西面对困境的时候，就连摩西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全能的神却知道道路、方法、那个出路、供应。甜水究竟都在哪里？所以呢，主就给他指示，这就说明我们伟大的神呢是有方法、有道路的神。那么在那个我们教会每年当跨年夜的时候，有祷告会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的牧师啊，刘牧师有好几次都有讲以赛亚书里面说的，就是神在旷野开道路。神在加那个荒漠那个沙漠开江河，神要在神子民当中行心事。那么呢，我们看到神能开辟人眼看不到的泉源。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却看到的一个情形就是，神没有让百姓说离开这个苦水吧，我另外给你们开一个地方是有甜水的。神没有这么做。神是用了让那个苦水仍旧保留，不变，但是呢，只是摩西一棵树来改变那个苦水的性质。那么在这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你知道吗？在圣经里，从始至终都在讲伟大的上帝有方法，难怪在约翰福音里面，后来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道路、真理、生命是啥意思？道路其实就是出路啊。那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唯一的属于神的方法，还有价值观念。那生命是什么？生命是神让人得活，人要享受基督里的永生。所以跟随主的人，你就真的不用担心。那么其实，在圣经里。如果我们数一数，伟大的神，他是方法，他是道路，他是人绝境中的出路。神给人带来启示，带来开路， 这样的圣经经文的和例子啊，故事的例子，简直都数不胜数。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当亚伯拉罕把他的那个使女和使女所生的夏甲赶离他们家的时候，那么在旷野当中，神就让夏甲看见旷野当中的水景，是不是出路？是出路，而且是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活路。那么还有，再到后来，那我们知道呢，那个参孙在杀完非利士仇敌之后，他口渴到一个地步，几乎就觉得说："我渴得差不多要死了。"结果你知道吗？神就让他就在他的附近，就在旁边，就给他开了一个水泉，名字叫做隐哈格利。那么还有，我们会看见呢，如果你看摩西他工作的记载，那么呢，再往后面，当以色列人呢，一说想吃肉了，神就让鹌鹑飞来了。当旷野当中的粮不够供应了，麦子不够多了，那么呢，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来。当百姓们到一个地方，在利非定那里，那么又没有水喝了，神就指示摩西，让磐石被击打，水就可以出来。你看到没有？这都是出路，都是主所给的活路。那么，如果你要说起来，那么另外一个人物是跟摩西很像的，那个人物跟主耶稣也特别像，他就是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难怪他是得了以利亚他的师傅的加倍的那个属天的恩高的人。我们看到他的一生有好多的故事，特别可圈可点，特别的荣耀，充满神的同在。你比如说，耶利哥城那里的水源，那么呢，人可以喝，也可以滋润那个植物，还有呢，那个庄稼生命。可是那个水呢，却有问题。在他附近所结的那个果子啊，树上结的果子，为期而落。后来以利沙一到那里，拿了盐撒在水源上，水就改变了。你看到奇妙不奇妙？还有以利沙先知，曾经他的门徒们喝了野瓜藤所熬的汤，结果都中毒了。以利沙用一点面粉放在汤里，再让门徒喝，门徒都得活了。然后他的门徒，然后用借来的斧子来砍树，斧子掉到水里了，完了。结果以利沙呢，往那个砍了一个木头，把木头丢到水里，斧子浮起来了。大家如果看到这些故事，你样样都可以看到一个主题，一个信息的主题，在人的绝境当中，在人所处的人生苦难当中，因为苦的马拉的水就是象征苦难的。那么，每当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伟大的上帝他自有方法，他自有道路。唯一的一点，人要学习的是什么？别埋怨，别觉得自己，那个已经陷入到那个绝境了，不可能有希望了，我完了，我没有出路了。不，乃是要像摩西那样，就像一首诗歌所唱的，就当转脸去仰望耶稣。你知道吗？你只要一转脸去面向神，并向他发出求告，伟大的神就必指示你。那么，神指示摩西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下面就是问题，今天信息的焦点了。主指示摩西的是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呢？那么有些专家、有些学者就说呀，其实，在当时的那个西乃旷野当中，到处都是沙漠，水源都比较少，而且呢，如果这棵树就在马拉的这个苦湖旁边，按理说呢，你知道吗？它也不会长得很高，也不是一棵呀参天大树。有的专家甚至说，搞不好这棵树可能就是一棵灌木。但不管怎样，主就指示了用这棵树，然后将这棵树呢，摩西就蒙主的指示丢在象征苦难的 那个苦海当中，马拉的苦水当中，结果你知道吗？这一丢，木头树一进去，水就变甜了。有的自由派的解经家说什么呢？他们就猜，说是不是因为这棵树里头，这个树干里头，它的枝叶里头，含藏着一些非常强的能化学化解呀，那个苦湖里面的水的那个成分，结果这棵树一进去，它就释放一些化学物质，然后就导致那个水呀就变甜了。我们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苦湖的水该有多少才能够做得到？还有这棵树该有多大，含有的里面的那个液体的那个化学成分，能改变苦水的成分该有多多？才能改变苦水呀，所以我们说，人的智慧啊，就别去猜，就别去想了，这就是伟大上帝的方法。那么在今天，你知道这棵树，它被认为是什么？你知道从古至今，历代的解经家无一例外的都把这棵树看为是耶稣基督。有的人说它是象征和表明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有人说他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呢？你说他是十字架也行，你说他就是耶稣基督也行，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今天在读旧约的那个，比如说像出埃及记后面所讲的那个摩西的会幕的时候，摩西会幕当中的每一样的跟木头有关的构件，都是耶稣基督的他的肉身的表记和表明，所以木头树就是表明主耶稣的。所以呢，当摩西把这棵树丢在这个苦湖里、马拉的苦水里、这个人生的患难里、苦难中，那么呢，这棵被丢进去的树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简单而言说，其实就是在圣徒所面对的人生艰难和苦楚当中，让耶稣基督进来。耶稣基督一进来，你知道吗？性质就改变了，那么呢，苦水就变甜了。那么在那个圣经的经文中，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第2节，难怪保罗就特别体会到，他会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说，我这一生啊，在蒙召，然后为主工作以后，他说我就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呢？保罗就特别，无论在罗马书里，无论在哥林多前书里，或者在别的书信当中，都一再的夸耀啊，主十字架的大能的能力。为啥呢？因为保罗就深切的感受到了，他经历到了人蒙恩的一生，那么呢，都是由伟大的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管并运行的。所以呢，在蒙恩的神的儿女的身上，你就放心。如果你在人生的历程中，一旦碰到了有缺乏的时候，然后呢，有逼迫的时候，有苦难的时候，有各样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而我们人呢，习惯性的要把这些负面的经历和感受，尤其是长期折磨我们、困扰我们的这样的环境和实存的这样的经验，我们把它称之为苦难。然而呢，无论保罗、无论彼得、无论新约当中的雅各，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你都会看见圣经的作者非常的以喜乐的、有稳定信心的这样的立场和那个坚实度来看待神所容许给我们的那个苦难的经历。那么特别呢，大家如果要是去看腓立比书4章10节到13节，保罗就特别提到说，在他的一生当中，当他感受到、经历到卑贱、饥饿、缺乏，那么在别的地方的经文也提到，比如说受逼迫，被人离弃，然后受苦难，有各种的不好的那个条件和环境， 那么保罗就声称他都已经得着秘诀了。其实这个秘诀是什么？那么在今天，有些世人也很懂得在苦难当中得秘诀的，那个这方面的领受，可是他们所得的跟我们不一样。保罗所得的和新约圣经那些作者们所得的，其实所有的情形都是一样，让基督进入到我们苦难的环境中，浸多的到浸泡我们的苦水当中。只要基督，并他已经得胜死亡、阴间、权势的十字架，一旦进入到你我的属灵生命和生活，你知道吗？那原本苦涩到极点的马拉的苦水，都可以变甜。其实，在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容许，其实我们今日的马拉，可以反映在好多好多的方面上，因为神的儿女在一生中和在一年的光景中，我们常常碰到的环境和各样的苦楚，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请放心，若你经历到了，无论是时间长时间短，无论是经历的多或经历的少，无论是经历的那个事情的难度、苦难的苦楚的程度强或者是弱，请放心，都是出于伟大上帝对你的试炼，对你我的许可。所以请放心。那么当你以艰难困苦做水做饼，伟大的神让我们吃让我们喝的时候，你知道吗？请放心，我们的教师就是主圣灵，永远都不向我们隐藏。总有一个正路在我们前面为我们预备，后面有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中。所以呢，雅各书里面就有特别告诉我们，你知道吗？那经历试验的那个试炼的人，其实是有福的。还有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当我们众人在经历试炼的时候，不用惧怕。当经历马拉苦水的时候，不要惧怕，为什么呢？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并非不能体恤你我的软弱。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也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和我们都一样，只是呢，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他不抱怨神，他总是坚定地信靠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你我怎样面对我们生命、生活当中和生命路程上所遇见的马拉的苦水？让我们学习不抱怨神，而是转念去仰望那天上有荣光、有我们生命主权的恩主，一心向他祷告，然后呢向他呼求，他就必指点我们方法，而我们所赖以让苦水变甜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恩主。那么说到这里，我很愿意讲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高我一个年级的学姐。那么我们那个神学院呢，我所读的是1982年，是82级。那我的那学姐呢，她是那个神学院的第一年级的，是81级的。而且呢，我们都是来自于东北。那么我这个学姐呢，后来我就听到她非常感人的见证。那么我这个学姐的父亲呢，你们很难想得到，他是从前呢，那个满洲国的，大家知道满洲国吧？也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在918以后撤离了东北以后，然后后来呢，日本帝国主义呢就扶持溥仪末代皇帝，后来在东北呢就建立那个新的政权，那么呢东北就叫做满洲国。那我这个学姐的父亲呢是过去满洲国的一个重要的官员，然后我这个学姐的母亲呢是学姐父亲的好像是第五个姨太，当然呢这个学姐的母亲呢，成为那个官员的第五个姨太呢，也是生活所迫啊。但是呢，我学姐的母亲呢，却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姊妹。等到后来， 东北光复了，然后后来呢，东北后来又解放了，那么大家就知道呢，就有各样的运动啊，然后各种的逼迫，那么就临到一次一次的临到社会，临到各个阶层当中的人。那我学姐就回忆呢，她在从小长大的时候，她的爸爸由于是满洲国的官员呢，所以很早被迫害，后来就离开世界了。那么呢，他的爸爸和他的母亲呢，就生了3个孩子，两个女儿，然后一个男孩。那么呢，他们家这4口人呢，母亲带着3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艰苦。那个马拉呀，那个苦啊，无法形容。但是我这个学姐呢，她就跟我们描述。他说：“多少个那些困难年月的那些无数个夜晚，我的学姐从黑暗当中醒来的时候，半夜如果醒来的时候，总会看见他的基督徒的母亲，信主的母亲，在昏暗的油光底下，在干啥呢？在缝补着衣服，因为当时人们都是穿有补丁的衣服。他母亲白天工作做活，然后养育他们3个。”然后夜晚呢，很晚很晚的，就着小油灯啊，在那里来缝补衣裳。然而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母亲一边在缝补的衣裳，一边在唱《以赛亚书》第42章的第3节。那首呢，那个歌词，那个经文呢，也是一首经文的短歌。我们老一辈的人，我们都会唱，现在年轻一代很少会唱了，那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它不吹灭。然后呢，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你到底，创始成终。你会唱不？我敢保证，我们今天在场在线上的人，80%-90%的人不会唱。所以，我这个学姐就多少年，你知道吗？不忘。非常好，我们有一位姐妹说她会唱啊，感谢主！你这么多少年难忘这一切，所以我的学姐就从小，耶稣就在她的里头就扎下根，主耶稣就在她的心里，因为她的母亲白日黑夜都告诉他们，在我们家没有父亲了，然后生活是这样的情形，苦得无比，唯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指望。结果你知道吗？耶稣成为了这个家庭苦海当中的一棵树，耶稣就在这苦水当中，跟他们一同浸泡，与他们一同同在，跟他们在一起。等到后来政策改变，然后呢，整个环境变化，后来我这个学姐还有她的妹妹，都成为传道人，而且我这个学姐有一年给人施洗。是敬礼哦，你知道一次施洗多少人？500人。这还不算，你知道吗？我学姐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呢，人长得又矮，长相，比我还需要怜悯。然后呢，你知道吗？按我们在东北啊，有的人就说，这应该是找对象不大容易找的那种条件的。结果你知道吗？由于这一家人呢爱耶稣，结果你知道吗？后来沈阳教会就有一个姐妹，长得个子又高，长得又漂亮，而且长得比我这个学姐的哥哥还年轻，你知道吗？就非哭着闹着要嫁给他，结果后来完满的成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我今天碰到了多少苦难？有的人遇过了，有的人还在苦难中，有的人，我们说未来可能也还会有马拉的经历，但是无论我们的生活际遇会怎样，别怀疑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慈爱的属性，请记得，一旦碰到了马拉苦水，神是为了要试验我们，如果一旦我们遇到了神的试验，神不是要灭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的纯粹。你知道吗？只要我们投靠神，呼求他的名，他就会像指示摩西那样，把那棵树指示给我们。那棵树就是你我所投靠的主耶稣。主耶稣一进入到我们的苦水的环境和我们的生命里头，水就变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你的苦水，你愿意你的马拉变甜吗？让耶稣这棵树进到你的生命和你的环境中，无论它是什么。阿门。